哎，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川普总统说他正在寻找方法让中国的一家科技公司迅速恢复业务；美国不久之前的一项贸易制裁决定严重影响中国的中兴公司的经营；日本和韩国媒体报道说，一个朝鲜代表团星期一抵达北京，与中国方面举行会谈。中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中国自行制造的一艘航空母舰开始海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川普总统说他正在寻找方法让一家的中国科技公司迅速恢复业务。美国不久之前的一项贸易制裁决定严重影响这家公司的经营。川普总统星期天通过推特说，中国损失了太多的工作。几天前，中国的中兴公司宣布已经停止主要经营业务。美国禁止向中兴公司出口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占中兴公司制造无线基站、光纤网络和智能电话所需零部件的大约25%。美国颁布向中兴公司的出口禁令前，这家公司被美国认定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产品销售给美国实施贸易禁运的国家，其中包括伊朗和朝鲜。美国去年对中兴罚款12亿美元，但是美国上个月说，中兴对美国谎称要处罚卷入逃避美国制裁令的雇员，但实际上仍然向那些雇员发了奖金。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兴公司2025年前使用美国产品和技术，迫使中兴公司停止了深圳工厂的运营。川普总统经常抱怨中国窃取美国就业机会，但他星期天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以缓解制裁中兴通讯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他下令美国商务部完成这一工作。白宫星期天表示，总统的推文强调了美国与中国质检自由、公平、平衡以及互利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的重要性。行政当局正在与美国就中兴及其他双边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美国和中国定于下个星期在华盛顿再次举行一轮贸易谈判。日本和韩国媒体报道说，一个朝鲜代表团星期一抵达北京，与中国方面举行会谈。朝鲜代表团抵达北京后前往钓鱼台国宾馆。星期一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底以来第二次见面，在中国东北市东北海滨城市大连会谈。在那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了平壤。朝鲜代表团到访北京是最近数周来繁忙的外交活动中的最新进展。朝鲜和韩国的关系突然出现新的缓和。上个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两位领导人都保证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实现非核化，并最终达成和平协议。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前所未有的美朝峰会。中国国防部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自行制造的一艘航空母舰开始海试。这艘尚未命名的航空母舰星期天离开了大连港。这艘排水量为50000吨的航母很可能在2020年之前服役，在那之前要先完成数次海试以及最后装备飞机。这艘航母的设计是基于前苏联的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母，使用滑跃起飞，以传统的燃油涡轮蒸汽机发电提供动力。这将是美国海军的第二艘航母，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是从乌克兰购买的二手航母改装，2012年服役。 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中国计划建造一艘核动力航母，具备长期远航的能力。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年前掌权以来，中国军队进行了快速现代化，中国海军被北京用作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宣中国海军被北京用作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宣称拥有主权的实力基础。中国海军越来越深入航行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国去年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军海外基地，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在吉布提建立了永久军事基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5月12日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严密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对中国公众和全世界展示了一种奇异的强迫遗忘与感恩的风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官方和官方控制的媒体整齐一致地回避中国公众关心的话题，同时开足马力讴歌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中国官方媒体甚至把5月12日命名为感恩日，号召中国公众为在中国发生的大灾难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媒体回避的话题包括四川大地震中几千名学生死于倒塌的豆腐渣学校楼房，至今没有人为那些不合格的楼房建筑负责，试图问责追责为死难学生和家人讨公道的活动人士，不是被抓捕判刑如黄奇，就是被抓捕判刑坐牢后依然受到严密监控如谭作人。地震发生后，600多亿元的慈善捐款大部分去向不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1日报道说，国营的新闻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震灾最严重的汶川县将地震纪念日称作感恩日，但是批评者说，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掩盖了地震给那一地区及其人民留下的深刻的伤疤。从地震地区传来的照片显示，十年过后，有些损害还是没有修复。地震发生时，大批的学校楼房倒塌，造成大批的学生死亡。中国官方只是宣传楼房倒塌是由于地震烈度超强，官方以及官方严密控制的中国媒体一直回避楼房建筑质量低劣及其责任问题，回避富豪刘汉出资建造并监工的五座学校的楼房无疑倒塌的事实。后来刘汉因为中共当局所谓的涉黑问题被处以死刑，学校楼房倒塌责任问题则被中共当局禁止提起。在过去的十年里，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在中国受到严密的控制，学校楼房质量低劣导致大批学生死亡的责任以及上百亿慈善捐款去向不明等问题成为敏感的话题，成为中国媒体不得自由报道或评论的禁区。在四川汶川地震十周年到来之际，前往地震重灾区都江堰采访的一名香港记者在那里遭到身份不明的人的殴打。记者报警，当地公安机关声言不知道打人的是谁，爱莫能助。在全方位封杀公众关切的新闻和话题的同时，中国的宣传机器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全力开动起来，将这个纪念日变成给中共党魁习近平大力歌功颂德的宣传日。5月11日，中国的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网发表所谓的长篇纪实报道，标题是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心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发展计时。有观察家注意到，新华网的所谓计时报道离计时相距甚远。例如，新华网的报道说，震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冒着余震奔赴灾区，游仙、平武、北川、江油、都江堰、汶川，无论走到哪里，听取灾情汇报时，他最关心的总是群众的安危冷暖。他走进一个个帐篷，一间间活动板房，详细询问群众吃饭、购物、就医等方便不方便，还有什么困难。然而，在中国公众的记忆中，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现场的是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而且温家宝在地震灾区停留多日指挥救灾。但新华网的所谓即时报道对这一基本事实只字不提。在四川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只字不提的话题还包括号称能力很强、装备很先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地震发生后行动迟缓，迟迟不能开入救灾现场，大大落后于人员和装备不及军队万一的中国民间救援队伍。中国军队救灾行动迟缓，导致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气愤地对中国军队一个指挥官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养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5月12日，法新社从四川发出一则令很多观察家看来令人哭笑不得、欲哭无泪的新闻。法新社的报道说，这本来应当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新闻报道，说的是一头猪在十年前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的大地震中幸存下来，获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然而当地的公安局却另有想法，三个便衣警察打断了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新闻，把他们押送出那头有名的猪正在度晚年的那所博物馆。警方如此如临大敌，凸显出地震发生十年后悲剧依然是多么敏感。当时的地震造成87000人死亡，其中包括几千名小学生死于很多人认为是建筑质量低劣的学校楼房中。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表示，川金会最好的结果是签署一个契合协议，并认为朝鲜已经展现诚意，对无核化表示乐观。此外，星期四，一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表示，包括习近平、文在寅等世界领导人有可能参加川金会。但是星期五，白宫发言人则不认为文在寅会出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就在昨天这个星期四的下午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科茨他就在这个简报室里头，他接受几个记者的采访。那么在这个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川普总统在对川金会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他希望是朝鲜的无核化是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而且彻底的。如果川普总统到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呢，就不会因为要签一个协议而去签订一个协议。那么科茨这个国安顾问也表示说呢，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在川金会之前发生的话，那就能够提高本次峰会的成功率。但是呢，不过目前美国也还没有对本次的峰会设定前提。不过呢，就在今天星期五的下午呢，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却说，最好的结果还是希望川金会最后能够签一个朝鲜无核化的协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桑德斯是怎么说的。
certainly the best outcome would be an agreement.
无疑的，最好的结果是达成完全彻底无核化的协议，但这只是谈话开始的部分。我不会预先提出我们对会晤的期待，但毫无疑问的，这会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对此一直相当期待。目前美朝已经进行了几次对话，国务卿蓬佩奥已经为这个过程进行了两次会晤，所以这不只是一天的事，你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
是的，那么昨天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科茨在这个告诉记者的时候呢，他也是说到，他说呢，有记者问他说，是否有可能美国其他在亚洲地区的这个盟友的国家，包括像是中国的主席习近平，或者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可能会到新加坡一起来出席这次的盛会。那么对此呢，科茨则是回答，他说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么在今天的星期五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被问到说，是否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可能出席这一次的这个川金会。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是说，他说我不认为他们有计划成为当天的一部分，但是呢，韩国的确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你知道的，文在寅总统22号要来跟我们继续讨论下去，所以呢，目前到底是说这个文在寅总统或者是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在川金会，似乎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那么此外呢，也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说呢，现在朝鲜呢，它的诚意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所谓它所谓要弃核，它所谓要停止这个核试验以及停止弹道导弹的试射，正是因为它已经掌握这方面的技术了，所以不需要再进行这样的方面的试验。那么川普总统是否希望从川金会当中能够得到一些更实质的东西？那么对此呢，白宫这个发言人桑德斯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则是表示说呢，还是很乐观的看待这一次的川金会，并且认为朝鲜已经表达出他们的诚意了。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Look, the president is going into this with.
正如总统多次所说，他对这个议题非常谨慎注意。我们将会看到有什么变化。不过，这个过程显然正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这个星期看到朝鲜释出的许多善意，包括三名美国人能够回到美国。
那么呢，在这个今天早上呢，其实川普总统也已经打电话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那么是跟他表示谢意，说感谢他愿意在6月12号在新加坡来让这个场地让他们来举办川金会，并且川普总统也告诉李显龙说非常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他。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昨天这国安顾问科茨也表示说呢，为什么选在新加坡作为川金会地点？因为他说那是个方便的地点，而且呢，新加坡也是亚洲的媒体中心。那么昨天晚上呢，在这个空军一号上，白宫的副发言人拉吉沙则是表示说呢，这个选择在新加坡来会面，是因为新加坡的中立性能够确保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两人的安全性。同时呢，他也提到了当年这个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马习会也是在新加坡举办的，因此他相信新加坡的中立很适合举办这一次的川金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正在享受他迄今为止最显著的外交政策的成功。三位长期被朝鲜拘留的关押的美国人获得返回美国的机会，并返回美国。川普总统希望美国与朝鲜关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能够帮助他提高目前处于史上最低的民调支持率。他的民调的确在最近几个星期逐渐向上攀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亲自迎接三位被朝鲜释放的美国人，他希望用这个电视播出的画面来改善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能把这三位相当优秀的人救出来，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川普一直抱怨说美国经济强劲，可是没有人说这是他的功劳，而且他经常抨击媒体在他看来过于关注特别检察官穆勒主导的涉俄调查。
我们的就业率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好，然而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关于这个虚假的俄罗斯猎巫调查，我们听到的全都是这个。
川普本周兑现了他的另一项竞选承诺，退出伊朗核协议，此举遭到了包括参议员本卡丁在内的民主党人的批评。
退出核协议会孤立美国， 我认为这帮助了伊朗，而且与我们希望控制他们的活动的目标相悖。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的民调数字在最近几周略有提升，但他仍是一个造成两极分化的人物。
我认为对于双方来说，喜欢川普的人和不喜欢川普的人，他们各自的态度都更坚定了。有趣的是，他的支持率在最近几个月里并没有大幅度的改变，尽管这期间看起来发生了许多事情。
亨利·奥尔森说，自上任初始，川普总统花了大量时间说服他的核心支持者们，让他们相信他正在推动实现他的竞选承诺。
你越是秉持党派主义，你就越可能对川普忠诚，你就越可能认为民主党是对美国的威胁。结果就是，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基本上任何打击这种威胁的方式都被认为是必要的。
比尔·盖尔斯顿说，即使总统的民调略有提高，川普仍是反对党民主党的动力。
对于第一任期的总统来说，川普的支持率仍接近历史低位，而且有信号表明底层的民主党人正在被高度动员起来，将自己定位为政坛候选人的人数已经破纪录了。
川普希望将注意力保持在国内经济和朝鲜问题上，不想关注涉俄调查、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以及与他与据说与他有过一夜情的成人影片明星风暴女丹尼斯的法律纠纷。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印度尼西亚警方说，一个五口之家星期一对泗水一个警察局发动了自杀炸弹攻击，造成十人受伤。控制视频显示，两辆摩托车开到警察局哨卡，随即发生了爆炸。当局说，这家人的一名8岁的女孩没有在星期一的炸弹袭击中丧生，4名警察和6名平民在爆炸中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出面宣称对炸弹袭击负责。印尼第二大城市发生这次爆炸袭击之前，一个包括10几岁的青少年和2名儿童的6人之家对泗水的3座教堂发动自杀炸弹袭击，造成13人丧生，41人受伤。印尼所有的大城市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星期天的炸弹袭击负责。印尼总统称，发生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的炸弹袭击是野蛮的行为。据报道，这家人最近从叙利亚返回印度尼西亚。印尼警察总长卡托维安说，发动炸弹袭击的是一家人的父母两人，以及分别9岁和12岁的女儿和2个10几岁的儿子，他们都与亲伊斯兰组织的神权游击队有关。联合国秘书长星期天发表声明，谴责发生在印尼的炸弹袭击，并且说他对利用儿童发动炸弹袭击感到万分震惊。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官方垄断对历史的评价，尤其不允许出现与官版的二战历史观不同的声音。一份研究调查报告说，俄罗斯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试图说出历史真相或是质疑挑战官版历史解释而遭到判刑或其他处罚。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近年来在相关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在俄罗斯全国上下纪念5月9日二战胜利一日73周年之际，总部位于喀山的著名人权组织阿格拉所发表的一份研究调查报告说，克里姆林宫正垄断对历史领域的评价，特别是涉及二战历史时，俄罗斯官方不容许出现与官版的二战历史解释不同的声音。这家国际人权组织研究了最近10年来100起与历史议题直接或是间接有关的案件后认为，俄罗斯当局以不容许篡改历史为名，对那些质疑和挑战官版历史解释的行为实施各种处罚，包括逮捕、判刑、监禁、罚款、强制性劳动等。为此， 当局几年前修改了刑法中的一些条款和其他的相关法律。报告说，最近几年来，被判刑和遭受其他处罚的案件急剧上升，比如2015年和2016年时共有5人被判刑，而2017年被判刑的人数已经达到了8人。报告说，俄罗斯当局还以打击极端主义为名，禁止与官版历史不同的其他历史版本的信息传播，同时把许多历史领域的研究论文、书籍等列入极端主义材料，打入冷宫，封锁和禁止这些资料公开发表。俄罗斯当局还以类似的理由把很多本应该解密的历史档案继续保密，不对外公开。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同时也是这家人权组织领导人的齐科夫说，在历史领域因言获罪的案例在逐渐增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虽然还没有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迫害，但这种倾向非常可怕，现在应该敲响警钟。这份报告说，涉及二战历史的言论和研究，包括苏联和红军在二战中的角色等，尤其要冒非常大的风险。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即使转发别人的帖子，也经常因此引火烧身。这份报告所列举的一些案例包括，比尔姆的一位居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子谈到苏联与纳粹德国1939年共同联手进攻波兰，这位居民因此被处以20万卢布的罚款。远东马加丹地区的一名学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苏联红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是刽子手，朱可夫是土匪，他因此正遭受法庭的审判。圣彼得堡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德罗夫因为发表文章以及在他的论文中介绍了苏军战俘以及在海外的苏联侨民与纳粹德国的合作，他的文章和论文以极端主义材料为名被列入禁书，他的历史学博士头衔也被取消。远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家书店的老板因为出售介绍纳粹德军和士兵的书籍也被立案调查。俄罗斯西部斯莫连斯克的一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张在纳粹占领期间他家老房子的照片，照片上的背景中能够看到纳粹士兵和纳粹旗，这位居民也遭受了行政处罚。除了这份报告所列举的案例外，一位波兰记者几个月前曾在俄罗斯的电视节目上公开批评苏联红军是占领者，甚至是红色法西斯，他在莫斯科的住所随后被警方搜查。这位波兰记者几天前在莫斯科的机场入境时被告知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俄罗斯30年。一名德国历史学家多年来一直在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地区从事德军占领期间苏联游击战的研究，但他的研究结果被指控贬低游击战士，为免遭不测，他只好被迫结束学术研究返回德国。历史学家斯瓦尼泽说，许多历史学家现在对二战历史说真话已经变得非常可怕，他们今天正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俄罗斯前记者协会秘书长雅克文科说，二战历史是普京政权目前维持统治借此团结民众的重要根基，当局因此把二战历史看得非常神圣，不许别人触碰，但相比之下，十月革命和推翻末代沙皇的二月革命的历史由于普京政权认为无利可图，因此在对十月革命历史的评价上，在俄罗斯目前能够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今天的普京体制同斯大林政权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专制政权都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到合法依据，苏联当局也曾经极力掩盖历史真相，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摆脱垮台的命运。伊赫洛夫说，40多年前当我在苏联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时，我们当时能够接触到许多西方的科技资料， 我还记得有一本西方杂志的文章，当时谈到了乌克兰大饥荒，那篇文章被苏联检查机构特别涂黑，我们立刻把黑颜色洗掉，然后借着光线把那篇文章看完。伊赫洛夫说，那篇文章的观点是，如果乌克兰人知道历史真相，知道数百万乌克兰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乌克兰人会反抗，肯定会寻求独立，苏联的红色帝国没有乌克兰将无法维持。后来的历史发展还真是这样。不过前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馆长米罗年科说，对二战历史的评价，俄罗斯今天仍然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但当局正试图让人们接受统一的官版历史，尽管许多官版历史并不正确。米罗年科同其他的许多历史学家一道，曾经揭露在苏联时代家喻户晓的28名潘菲罗夫勇士在莫斯科郊外抵抗纳粹德军的故事是谎言。这个故事由苏军红星报的记者和编辑当年杜撰后广为流传。但尽管如此，俄罗斯文化部仍然出资并积极推动把28名潘菲罗夫勇士的故事拍成电影。俄罗斯还期望把这个电影打入中国。这个电影去年在中国成都的金砖国家电影节上甚至还获得了大奖。俄罗斯与中国最近几年在二战历史领域的合作也日益密切，两国不但强调不许亵渎和篡改二战历史，同时还相互交流相关经验。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正是由于借助了俄罗斯的经验，中国最近开始实施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负责媒体监管和宣传的俄罗斯政府高官沃林最近访问中国时表示，将会根据俄罗斯的一些历史档案资料，两国将合作拍摄有关二战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和其他影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数以百计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的支持者星期天晚上走上街头庆祝伊拉克议会选举部分选举结果宣布。伊拉克选举委员会宣布，受萨德尔影响的联盟目前在全国投票中领先，伊拉克超过一半的省份公布了投票结果。萨德尔没有直接参选，但是对在巴格达以绝对多数取胜的联盟有重大影响。一个与伊拉克势力强大的什叶派准军事武装关系密切的联盟名列第二，但落后幅度不大。萨德尔的胜利将是对竞选连任的阿巴迪总理的沉重打击。如果最终的投票结果没有变化，对美国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萨德尔将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担任下一届伊拉克领导人。选举委员会说，伊拉克议会329个席位的选举结果将在两天后公布。美国星期一正式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反对这一行动。美国大使馆暂时将在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内工作，同时开始寻找更大的地方。巴勒斯坦人计划星期一在加沙地带举行大规模抗议。在此之前数星期的抗议示威引发的冲突中，以色列军队打死50多名巴勒斯坦人。批评人士指责以色列军队使用实弹。以色列当局表示，为了安全必须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时承诺要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去年12月，川普总统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宣布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联合国大会随即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反对川普总统决定的决议。以色列认为整个耶路撒冷都是以色列的首都，但是巴勒斯坦人将东耶路撒冷视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以巴达成任何和平协议之前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刻意与普京政权保持距离，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俄罗斯版本，举行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俄罗斯的关键盟友都缺席了红场、阅兵和普京就职典礼。哈萨克斯坦甚至拒绝在联合国舞台上支持俄罗斯。在这一趋势下，中国继续与俄罗斯走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全国上下纪念5月9日二战胜利一日73周年之际，总部位于喀山的著名人权组织阿格拉所发表的一份研究调查报告说，克里姆林宫正垄断对历史领域的评价，特别是涉及二战历史时，俄罗斯官方不容许出现与官版的二战历史解释不同的声音。这家国际人权组织研究了最近十年来100起与历史议题直接或是间接有关的案件后认为，俄罗斯当局以不容许篡改历史为名，对那些质疑和挑战官版历史解释的行为实施各种处罚，包括逮捕、判刑、监禁、罚款、强制性劳动等。为此，当局几年前修改了刑法中的一些条款和其他的相关法律。报告说，最近几年来被判刑和遭受其他处罚的案件急剧上升，比如2015年和2016年时共有5人被判刑，而2017年被判刑的人数已经达到了8人。报告说，俄罗斯当局还以打击极端主义为名，禁止与官版历史不同的其他历史版本的信息传播，同时把许多历史领域的研究论文、书籍等列入极端主义材料，打入冷宫，封锁和禁止这些资料公开发表。俄罗斯当局还以类似的理由把很多本应该解密的历史档案继续保密，不对外公开。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同时也是这家人权组织领导人的齐科夫说，在历史领域因言获罪的案例在逐渐增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虽然还没有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迫害，但这种倾向非常可怕，现在应该敲响警钟。这份报告说，涉及二战历史的言论和研究，包括苏联和红军在二战中的角色等，尤其要冒非常大的风险。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即使转发别人的帖子，也经常因此引火烧身。这份报告所列举的一些案例包括，别尔姆的一位居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子，谈到苏联与纳粹德国1939年共同联手进攻波兰，这位居民因此被处以20万卢布的罚款。远东马加丹地区的一名学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苏联红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是刽子手，朱可夫是土匪，他因此正遭受法庭的审判。圣彼得堡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德罗夫因为发表文章以及在他的论文中介绍了苏军战俘以及在海外的苏联侨民与纳粹德国的合作，他的文章和论文以极端主义材料为名被列入禁书，他的历史学博士士头衔也被取消。远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家书店的老板因为出售介绍纳粹德军和士兵的书籍也被立案调查。俄罗斯西部斯莫连斯克的一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张在纳粹占领期间他家老房子的照片，照片上的背景中能够看到纳粹士兵和纳粹旗，这位居民也遭受了行政处罚。除了这份报告所列举的案例外，一位波兰记者几个月前曾在俄罗斯的电视节目上公开批评苏联红军是占领者，甚至是红色法西斯，他在莫斯科的住所随后被警方搜查。这位波兰记者 几天前在莫斯科的机场入境时被告知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俄罗斯30年。一名德国历史学家多年来一直在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地区从事德军占领期间苏联游击战的研究，但他的研究结果被指控贬低游击战士，为免遭不测，他只好被迫结束学术研究返回德国。历史学家斯瓦尼泽说，许多历史学家现在对二战历史说真话已经变得非常可怕，他们今天正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俄罗斯前记者协会秘书长雅克文科说，二战历史是普京政权目前维持统治，借此团结民众的重要根基，当局因此把二战历史看得非常神圣，不许别人触碰。但相比之下，十月革命和推翻末代沙皇的二月革命的历史，由于普京政权认为无利可图，因此在对十月革命历史的评价上，在俄罗斯目前能够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今天的普京体制同斯大林政权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专制政权都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到合法依据，苏联当局也曾经极力掩盖历史真相，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摆脱垮台的命运。伊赫洛夫说，40多年前当我在苏联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时，我们当时能够接触到许多西方的科技资料，我还记得有一本西方杂志的文章当时谈到了乌克兰大饥荒，那篇文章被苏联检查机构特别涂黑，我们立刻把黑颜色洗掉，然后借着光线把那篇文章看完。伊赫洛夫说，那篇文章的观点是，如果乌克兰人知道历史真相，知道数百万乌克兰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乌克兰人会反抗，肯定会寻求独立，苏联的红色帝国没有乌克兰将无法维持，后来的历史发展还真是这样。不过前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馆长米罗年科说，对二战历史的评价，俄罗斯今天仍然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但当局正试图让人们接受统一的官版历史，尽管许多官版历史并不正确。米罗年科同其他的许多历史学家一道，曾经揭露在苏联时代家喻户晓的28名潘菲罗夫勇士在莫斯科郊外抵抗纳粹德军的故事是谎言。这个故事由苏军红星报的记者和编辑当年杜撰后广为流传，但尽管如此，俄罗斯文化部仍然出资并积极推动把28名潘菲罗夫勇士的故事拍成电影，俄罗斯还期望把这个电影打入中国。这个电影去年在中国成都的金砖国家电影节上甚至还获得了大奖。俄罗斯与中国最近几年在二战历史领域的合作也日益密切，两国不但强调不许亵渎和篡改二战历史，同时还相互交流相关经验。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正是由于借助了俄罗斯的经验，中国最近开始实施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负责媒体监管和宣传的俄罗斯政府高官沃林最近访问中国时表示，将会根据俄罗斯的一些历史档案资料，两国将合作拍摄有关二战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和其他影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5月14日说，如果美方邀请他出席今年下半年在美国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他会考虑赴美出席。在另外一方面，严德发部长表示，为了强化台湾的国防自主能力，明年将增加台湾的国防预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防长严德发14号上午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就明年的国防预算做报告。严德发在回答民进党及立法委员罗之正提问 会不会主动争取，要不要主动想去出席今年下半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时说，下半年如果他们提出邀请，我会考虑争取，如果有这规划或他们提出邀请，我会考虑乐观其成。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了2019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草案，草案包括加强美台军事合作，扩大联合军事训练，对台军售高级别军事交流等。根据这项草案的第1243条款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与台湾对应官员协商下，针对如何强化及改革台湾军队进行全盘评估，尤其是台湾的后备部队。评估必须包括如何加强美台双边合作，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所拟定的建议。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说，在2018年国防授权法之下，双边机构都有互访，台美深化了军事交流。今年3月16号，川普总统签署生效了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这部台湾旅行法规定，允许所有层级的美国官员前往台湾与对应的台湾官员会面，允许台湾政府官员进入美国与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等机构在内的官员会面。台湾中华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在台湾旅行法3月份生效之后，美台之间尚没有公开的国防外交部门高级官员的会面。严德发部长的评论具有某种程度的测试意涵，但严德发能否成型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有可能，因为他也希望呢，在美国那边得到一些回馈。市场也很配合。2019年国防授权法里面有个修正案就提到，由美国国防部长呢来跟台湾的相对应的部门首长呢对做对话或者磋商，主动权还是在掌握在川普，但是会对中国大陆有压力。但贸易谈判或者科技谈判可能不会那么快结束。那假如美国没有必要打台湾牌呢，严德发就去不成；假如我很有必要，那么有可能。
陈一新教授说，如果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可能打台湾牌让中国屈服。他说，中国大陆可能会考虑到美国打台湾牌的后果，也可能会在贸易战上做出适当的让步。他表示，台湾牌成为美国同中国打贸易战和科技战的一个重要的筹码。今年的第17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年度会议将在10月28号至30号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举行。第一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从2002年开始举行，当时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汤耀明出席，2008年国防部长陈兆敏率团出席，2013年10月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严德发出席了在安纳波利斯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每年一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被认为是美台双方讨论军事合作、台湾向美国提出军购需求的重要场合。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还表示，台湾军方掌握中国第二艘航母下水开始进行海试的过程。他说，台湾军方将因应敌情和作战需求，强化台湾的国防自主能力，提升军队的战斗力。5月13号，中国第一艘自我设计和制造的航母驶离大连码头，赴相关海域进行海试，检测验证动力系统等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据讯，这艘尚未命名的航母的排水量为5万吨，预计2020年前服役。在中国大力发展海军走向远海、走向深蓝、建造第二艘航母之际，台湾为了应应未来可能的敌情和作战需要，将增加国防预算。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说，明年的国防预算将比今年高，同时国建国造也将有成果。他说，将加速逆踪导弹巡逻舰沱江舰的产量，在2025年交付3艘，另外有8艘在计划建造中。此外，台湾的 F-16AB 性能升级版在年底也将完成10多架。台湾2018年的国防预算为3278亿新台币，预计2019年国防预算将增加大约66亿新台币。 但是中国2018年的国防预算折合新台币为51839亿新台币，是台湾的大约16倍。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多家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0%左右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政府的台湾海峡两岸政策。不过，蔡英文总统则表示，目前最好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现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联合报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9%的民众满意蔡英文总统的施政表现，不满意的人则高达56%，创下2年来的新高。苹果日报的民调还指出，蔡政府的整体施政满意度只有34%，不满意度高达62%。至于在野党国民党的调查结果是，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正面评价只有20.3%，负面评价高达69.9%。针对两岸关系，联合报的调查还显示，56%不满意蔡英文总统的表现，满意的只有24%。苹果日报的调查指出，因为共军频频扰台，高达67.7%不满意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满意的只有22.37%。国民党的调查结果是，认为两岸关系将变得更糟的民众高达69.6%，认为会变得更好的只有3.9%。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蔡英文总统接下来2年任期的两岸关系令人感到悲观，但是仍然期许他能就两岸互动新模式提出具体方案。
不管是在言语的部分，在实际的作为上面，起码不要用台独来作为一个包装，让很多的两岸的关系遇到一个瓶颈，却不知如何来去做一个因应。
柯志恩委员还说，外交政策一定要以两岸关系为上位，两岸关系维持得好，才有办法让外交关系变得更平顺。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接受台北之音专访时被问到，维持现状的主张在两岸关系当中是两边都不讨好，蔡英文则表示，这样对台湾才是最好的。他指出，台湾历任领导人都在两岸议题上打转，如何改革处理内政却没有做好，因此目前最好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现状。蔡英文在专访当中还谈到，九二共识涉及主权问题，不能轻易让步。他也说，两岸关系目前还算稳定，希望这个稳定度能持续强化，双方应该坐下来好好沟通，不过要在对等并且无涉政治前提的基础上，不能预设立场。面对民调满意度下滑的问题，蔡英文认为这是改革路上会遇到的必然过程。蔡政府推动的军公教人员年金改革不断遭到来自于这些领域退休人员的抗议及反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告诉美国之音，两岸关系及外交关系互为表里，不是台湾政府不努力，而是中国处处进行打压。
因为在中国的要求，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台湾的外交就如同是那种屈膝式的外交，台湾的外交就如同是附属于中国的外交。那两岸关系自己也把两岸的关系限缩成省对中央的关系呀。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当然民众会对这个部分感到悲观。
蔡适应委员还指出，台湾民众也都知道，在中国的打压之下，维持现状是最好的做法，也让中国没有动武的借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美国之音广播？
甭提了，这阵子上火，耳朵不好使，美国之音干扰太大，我这正郁闷着呢。
你真是落伍了，老李。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呀，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晰。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 12。
哦，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 12。
那个念 L 不是 L， 算了算了， L 就 L 吧。现在呀，咱就去你们家听一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比短波收音机可真是清楚多了。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张燕，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正在退步，这是因为民主的政治文化需要蓬勃的公民社会组织以及独立媒体，让公众充分了解政府机构和官员们的行动与表现，只有这样，公众才能够不受限制地影响公共政策。但是，信息自由流通是独裁者和将成为独裁者的诅咒，因为尽管自本世纪以来，所有技术的发展应该可以改善信息的接触以及社会参与，包括便利上网，更多人拥有手机，以及容易使用的数字媒体平台，然而信息流通正在遭到钳制。近几年来，几十个政府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规范，减少公民社会组织在登记、自由运作和接受外国基金的能力。与此同时，平面新闻、广播和数据新闻媒体以及报道和发布新闻的人遭到限制、关闭和禁止发言。与此同时，记者被骚扰、攻击、关押，甚至遭到谋杀。的确，据自由之家报道，只有13%的全球人口享有出版自由，也就是报道政治新闻的媒体环境生机蓬勃，记者安全受到保障，国家对媒体事务只有最低程度的干预，而且媒体不会受到强大的法律和经济压力。在这同时，在所有使用因特网的人当中，有67%的人生活在批评政府、军方或执政家族就会遭到审查的国家里。为此，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协助20多个国家的民间社团强化法律环境。美国与全球各地的组织携手合作，在27个国家里对抗日益加剧的压迫，扩大公民空间，强化公民社会，支持工人组织扩大工人权利，以及有诉诸司法的渠道，并且帮助公民社团、独立媒体组织、博客以及倡导人士，为他们提供指导工具和技术，以扩大他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并保护他们的网络安全。这些事关重大，在一些国家里，公民社团与媒体是唯一审视权力的机制。经由美国国家开发署的许多项目，美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运行开展这些项目。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